说今日故事，听精彩韩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여러분안녕하세요，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聚焦今日首尔，体会当下韩国，
让我们带您走遍韩国的每个角落，
让我们把最真实的韩国送到您的耳边。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朴龙君。
我是主持人婉玲，很高兴跟大家相会在今天的今日首尔。
那自2020年1月20号韩国出现第一例新冠确诊病例之后呢，时隔40多个月，我们终于能够摆脱疫情的折磨了。
可以说是解放了。那从6月1日零时起啊，针对新冠确诊者的7天义务隔离规定呢，就将被取消了，改为建议隔离5天。
那这月28号，根据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的消息呢，新冠传染病危急管理级别从严重下调到了警惕。义务隔离规定被取消之后呢，比如说5月29号确诊的人啊，也只需要隔离到5月31号晚上12点了。
对于医疗机构和易感染设施啊，义务隔离规定呢也将被取消。但是啊，如果相关机构和设施呢有自发性的隔离需求，也是可以维持原本的隔离措施的。
没错，那在小区内的小型医院还有药店啊，义务佩戴口罩的规定也将会从下个月开始全面解除了。另外呢，入境后的第3天的核酸检测建议事项呢也将被取消。
是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不少变化，比如说每天发布的确诊人数统计就将改为每周发布一次。
那和国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大部分防疫措施呢，虽然都被取消了，但是呢，免费接种疫苗，还有治疗药物免费供应，住院患者的医疗费用支援，生活支援费，还有带薪休假费等这一系列的支援措施仍然会继续实施。
目前新冠疫情的传染病等级呢仍然是2级，那在改为4级转为样本监测之前呢，相关机构呢还将继续进行全面的监测。
那也许呢，一些上班族啊，对于义务隔离措施的取消会存在一些疑惑啊，因为这样一来的话，极有可能我明明出现了身体感到不适的情况，却还要硬着头皮坚持工作呀。
的确是的，所以我觉得这种担忧呢是可以理解的。那就有部分意见说啊，目前平均每天有10000左右确诊者的情况之下呢，从6月起就开始进一步放宽措施，是不是有些为时过早呢？
那对此呢，防疫当局也表示啊，将会针对不同的机构制定新的指南，积极扩散生病时也可以休息。那无论如何啊，6月1号开始，我们时隔40多个月，终于离全面恢复日常生活和自由又进一步了。好的，接下来呢，还是简单了解一下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了哪些内容吧。
便利店业界不断地追求创新和变化，不仅通过自制视频内容为自身刷好感，甚至啊，还推出了银行联名储蓄产品。
如果说海滩也能像伴侣动物一样领养，大家愿意参与吗？宠物海滩是什么概念？究竟符合什么条件才能成为海滩的主人呢？
首尔市强化手腕医生9988项目，从今年下半年起，只要徒步走完首尔环城路，就能获得意外惊喜。那么到底意外惊喜是什么？稍后就为大家揭晓。如果说起最积极寻求各种变化的企业或者是领域啊，那尽管每个人的心目中呢，也许都有不同的答案，但是大家啊，一定对便利店业界这个答案并不感到意外。
说的对啊。那仅仅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曾经多次的为大家介绍来自便利店业界的变化和新颖的服务。
没错。
那今天呢，再次谈到便利店这个关键词，自然又是要和大家分享便利店业界的全新动向了。
是的，那现如今啊，便利店品牌开始生产类似综艺节目的视频内容了，而且其看点和趣味性呢，丝毫不逊色于企业或者是娱乐公司旗下官方频道上发布的那些精彩视频呢。
是的，目前呢，国内主要的便利店品牌都是运营着自己的视频频道的，有的频道订阅者数呢还成功突破了100万大关啊。近来呢，由于 ChatGPT 是各个业界最火的话题了，那便利店也是迅速采取了行动，把自家的品牌又或者是一些产品和这最热门的人工智能话题相结合， 制作了既充满看点又赚足了话题性的视频内容。
没错，甚至啊，还有便利店的自制视频点阅量突破了1亿次呢。这1亿次是个什么概念呢？就这个点阅量如果超过1亿次啊，对于当红的偶像明星出演的节目来说呢，也都不是一个很容易达成的数字。
对啊， IDOL 的 MV 都是以1亿次大关为一个里程碑啊。那去年呢，某便利店品牌所制作的短视频更是获得了大韩民国广告大奖线上视频部门的大奖。那由此可见呢，这个行业所创造的文化内容不仅仅深受粉丝和一般消费者的喜爱，在专业领域啊，也是获得了一致好评和认可的。
没错。那既然各品牌都运营官方的视频频道，而且呢，大多还会邀请艺人去参与的话，那么制作费呢，肯定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所以单纯想通过视频内容本身去获取收益啊，其实呢，还是存在很大的难度的。
是的。那难道便利店业界热衷于制作各种文化内容，真的是为了赚取眼前的利益吗？其实呢，便利店制作视频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在年轻消费者心目当中树立亲切的品牌形象，并且呢获取忠诚客户。相较于直接的这个广告呢，自制的内容宣传效果明显是要更好一些的。
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对吧？
对。
那比如说今年啊，有一家便利店呢，就在推出了全新的便当产品之后啊，公开了一则针对 MZ 一代人的视频，目的呢，就是想要借此扩大便当购买顾客群体。
这个战略呢，也确实达到了目的啊。品牌相关负责人表示呢，通常便利店销售的便当，主要的购买人群就是30到40多岁的消费者群体。那自从视频全面公开以后呢，购买这一款产品的29岁以下的消费者呢，要比其他年龄段的便当购买者多了10%左右。
有业界人士透露说啊，如果说过去的便利店业界呢，更为关注的是市场份额，那么现在啊，更重要的是俘获消费者的心。通过视频内容提升品牌的偏好度，从中长期而言呢，可以在消费额等方面看到更大的效果。
节目开头的时候呢，我们也有提到啊，便利店品牌都是不断的强化各种全新的服务，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的。那最近呢，我也有听说有一些便利店呢，还和银行联手合作，正式推出了最高利率达到6%的联名储蓄产品。
哇，真的是不得不感叹啊！那便利店内所提供的各色服务真的是越来越新颖也专业了呢。那据了解啊，这一款联名储蓄产品啊，是基本年利率5.5%的固定产品。那如果这个用户啊同意接收广告营销信息，就可以额外增加0.5%的优惠利率，所以呢，最高年利率可以达到6%，这个在最近可是很高了。
对，很有吸引力呀。那不仅如此呢，加入联名储蓄产品的时候，还可以获得存款金额1%的便利店积分啊。那这些积分呢，在储蓄到期之前会分批的支付。因此呢，算下来一年最多可以获得7%的福利。
哇，真是不要太合算，对吧？
对啊。
那其实啊，这个不光是对消费者好，还是一个双赢的战略。那就便利店方面而言，可以通过储蓄产品的销售呢，去吸引更多的新顾客，扩大客户群体。同时呢，银行啊，还能借此机会提高20多岁还有30多岁年轻顾客利用金融产品的可能性。
是的。便利店业界追求变化和创新的步伐不断，那尽管业内营销也好，新产品新服务的战略也罢，这个竞争呢肯定是日益激烈的。但是作为我们一般的消费者来说，能够有更多的服务和产品可以选择，那的确是一件不可错过的好事啊。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对于保护海洋环境来说啊，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做一些小事情的。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减少使用塑料制品，尤其是一次性塑料袋和吸管等等。
没错没错，那这些塑料制品呢，对于海洋生物造成的巨大伤害，相信呢也不用我们过多介绍。 大家通过新闻报道啊，或者是社交网络平台上的一些照片，也都是有目共睹的呀。
嗯，没错，有时候那些照片看的人真的是有点心惊肉跳的， 对吧？
是。
所以呢，我们应该尽可能的去多使用可重复利用的购物袋和不锈钢的吸管，以此来减少塑料垃圾的产生。那当然啊，我们也可以参加海滩清理活动，去防止垃圾进入海洋，保护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
嗯，那最近呢，浦项市月浦海滩就有20多名小学生参加了海滩清理活动。23名小学生穿着白色的团体服，在海滩附近呢种植了海滩植物幼苗。
嗯，说起海滩植物的话呢，估计有不少朋友们对此呢会稍感陌生。
是啊，
那海滩植物啊可以在含盐的土壤中生长，所以呢不仅可以为各种生物提供栖息地和庇护所，还可以防止海岸侵蚀，并且净化流入海洋的污染物质。
嗯，那种植了海滩植物以后，这群小学生们呢还移动到了离海滩大约200米的一个地方，开始了海滩清理活动。别看啊大家都是年纪不大的小孩子，但是呢仅仅30多分钟，他们就装满了5个大的垃圾袋啊，清理了好几十升的垃圾。
哇，真的是太棒了。那这么看来啊，这些学生们比我们一般成年人似乎更热心参与环境保护活动，更有意识的去保护海洋环境的。
嗯，
其中呢就有一名学生说道啊，月浦海滩呢是去年学校领养的宠物海滩，因此呢大家会定期的去清理并且照顾它。
领养海滩的说法呢让许多人都感到非常的神奇啊。领养人呢就好像是主人照顾伴侣动物一样，那海滩的领养者呢也是需要尽职尽责来清理自己所领养的海滩的。
嗯，宠物海滩呢是海洋水产部打造的一项特色项目，企业、团体或者是学校可以像照顾伴侣动物一样清理和保护特定海滩的环境。那这个项目呢最早是1986年诞生于美国的，韩国啊是从2020年的9月首次开展的。
没错，当初呢只有3个机关参与啊，不过呢时隔2年0-7个月，截止到今年的4月份呢，就已经有128个机关领养了80个海滩了。参与这项事业的地方自治团体呢，同样也是在不断的增加的。
嗯，没错，在2020年当时啊，那仅是济州岛一处参加，那后来呢，到2021年，仁川、中青南道还有庆尚南道等地区呢，也开始参与了。2022年呢，釜山、庆尚北道加入之后呢，今年江原道也决定参与其中。
那众所周知，目前大多数的企业都是在强调一个 ESG 经营啊。那海滩领养项目呢，正符合企业内部的这种经营气氛。企业、大使馆、还有大学社团、歌手的粉丝俱乐部等等等等，领养海滩的机关和团体也是呈现出越来越多样化的景象了。
嗯，没错。另外，更值得关注的是啊，人们呢并不单单只是停留于捡拾海滩垃圾的行为上，还有人呢会回收垃圾，并且呢用这些垃圾制作工艺品。
海洋水产部之所以关注这项事业呢，这是因为政府主导的海洋清理垃圾回收工作无法从根本上来解决海洋污染问题。那韩国呢，平均每年海洋垃圾是多达14万5000多吨啊，这不仅威胁海洋生物的生命安全，还有可能会引发比如说船舶事故啊，还有阻碍海洋观光产业的发展。
嗯，所以呢就有必要去鼓励民间的参与，让人们通过亲身的体验直接确认问题的严重性。那并且呢通过日常生活中行动的变化，为保护海洋环境贡献出各自的力量。
事实上，海滩领养的方法是非常简单的，凡是对海洋环境保护感兴趣的企业、团体又或者是学校呢，都是可以参与其中的。另外呢，在海边回收的垃圾种类还有数量是需要被记录在手机软件当中，政府呢在制定海洋垃圾减少相关政策的时候呢，也会把这些数据都当作是基础资料来利用。
嗯，这样环环相连呢，我相信啊，只要愿意参与，哪怕是小小的行动，常年积累下来，也是会对保护海洋环境起到不小的帮助的。
嗯，完全同意啊。但愿呢会有更多的人参与。那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明白自己的行为对海洋环境产生的影响的话，那我觉得人人都能够成为海洋环境的守护者。
好的，感谢大家锁定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 哎，话说龙君啊，
嗯，
你了解手腕医生九九八八这个项目吗？
还真是问对人了。
我每次都会问对人。
那据我所知呢，这是由首尔市在2021年推出的一项公众健康管理服务。那使用智能手环来记录自己的步数、心率，还有消耗的卡路里等等这些健康的数据。
嗯，没错。那而且呢，九九八八这个数字啊，它就意味着这个项目呢，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活到99岁。好家伙！嗯、那而手腕上的智能手环呢，其实就会像医生一样，帮助监控我们的健康。
是的。那只要达到每天8000步的一个目标，就可以获得可以在首尔市的便利店啊、医院、药店、健身房等73000多处使用的积分啊。这一积分就相当于1韩币。
嗯，而且呢，首尔市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啊，决定只要手腕医生9988的参与者徒步走完首尔环城路，就能够获得更多的积分。那该决定的目的啊，就是鼓励市民更多的去参与到健康活动中。也希望这种活动啊能够产生更多的效益。
嗯，我明白了啊。其实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可以鼓励市民积极参与到户外活动中。那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就会提高市民的健康水平，而且呢还有利于减少医疗费用的支出。哇，一举多得呀。
嗯，没错。首尔环城路呢是一个长达156.5公里的徒步线路，成年人如果一周投入5个小时左右啊，大概4个月可以完成。那如果在设置于环城路的28个油桶处全部盖章或者是扫描QR 码，就可以获得证书了。
是的。那根据统计呢，在过去的9年时间里啊，已经有63000多名的市民徒步走完了首尔环城路的全程哈。那如果把这些人走过的距离都加起来的话，那就相当于绕地球走了246圈。
哇，好了不起啊。那参加者呢，只要佩戴智能手环，每天走8000步以上啊，就可以得到200积分。那如果完成了首尔环城路的一条路线，并且呢扫描了 QR 码，还可以额外获得300积分。那这么算下来啊，如果完成了所有的8条路线，就可以额外获得2400积分，就是2400韩元了。
是的。那根据我了解呢，首尔市方面还计划在今年11月底会开放手腕医生9988专属的平台，到时候呢市民就可以通过 GPS 定位系统来自动的获取积分了，而不需要再去比如说扫为 QR 码啊，那大大提高了便利性了。
嗯，另外呢，首尔市还计划将手腕医生9988项目进一步扩大，去年呢是有5万人申请，今年就增长到了18万人了。那这是因为首尔市放宽了申请资格，将申请年龄限制啊从原来的19到64岁扩大到了19到69岁。
是的。相关的预算呢也是从128亿韩元增加到了270亿韩元啊。首尔市还计划把参与年龄进一步扩大到75岁。那么话说回来，在手腕医生9988项目当中，市民们的平均步数是多少呢？
嗯，据5月29日首尔市的数据啊，使用手腕医生9988的市民平均每天步行8380步，都是超过了8000步了。
是。
那今年啊，参与者总共积累了43亿5600万韩元的积分，平均每人约为24081积分。哇，那都可以吃一盘披萨饼了。
对呀、啊，很高啊。那首尔市呢对去年的参加者进行了分析之后得出的结果表明，参加者每2人当中就有1人的步数较此前增加了10%以上。那体重超过标准体重的参加者当中呢，也有12%多的人达到了减重5%以上的效果了。
嗯，那稍微有一点点遗憾的是啊，加入该项目并且每周至少进行1次以上的步行活动的人员呢，仅为67%左右。那也就是说啊，还是有一些人没有充分利用这个项目，因此啊，有人就提出需要进一步提高它的使用率。
嗯，有专家认为呢，手腕医生9988相比于其他的民间健康管理服务的优势在于，它是可以和各种首尔市的政策相结合的，就好比我们刚刚提到的首尔环城路项目啊。那如果想要让更多的市民在日常生活当中愉快地参与进来，也有必要开发出更多有趣的活动了。
嗯，所以有参与者建议啊，可以采取加强积分、扩大积分使用范围等措施。而且首尔市呢也在计划对环城路进行全面改革， 把原本的8条路线呢划分为21条，并且呢在路线中设置观景台还有休息区等等便民设施。
也希望呢通过推广这个活动，更多的市民也可以积极参与运动和健康管理，以积极的生活方式来整体上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和满意度，让自己变得更加健康吧。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首尔节目呢又到了结束的时候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안녕히계세요。
안녕히계세요。